上文书正说到大土匪头子孔彦周，这小子是惊弓之鸟，怕碰上农民军，怕碰上羊妖，他绕小路而行，沿此走了10天，这才来到顶州。消息传到城里，知府大人孟光率领城里的文武和士绅的代表列队迎接，在南门这块恭候。孟光还指示必须得焚香，像迎接财神那样迎接他。道两旁跪了不少老百姓啊，就把他当成救命的菩萨了。这孔彦周在马上一看，小眼珠转悠转悠，心里头得意起来了，哼，心说他妈这帮当官的也没好东西，你们接我的目的我很清楚，让我保护你们，不然的话接我干什么？我保护你们呢，你们等着吧，谁保我呀？他这土匪劲儿又上来了，骑马到了城门脸儿，把马匹子带住，跃，平直前进，平直前进。他的队伍站住了，他在马上撇着嘴往下看看。我说戴纱帽穿红袍这位，你谁？这位就是知府孟光。孟光赶紧躬身施礼啊，卑职孟光。什么官儿？知府啊，知府，你们这最高那头是谁呀？兵马都监郭宝成，他怎么没来？他有事不在。孟光就没好意思说他跑了，愣说他有事。那么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？
啊，我们都是城里的富户。
大伙挨个的报了报名，把手本往上一递，有名片交给了孔彦周。这小子用眼睛扫了一下，啊，我说你们非得叫我上顶州来，什么用意？
啊，回将军大人，您是朝廷任命的三边巡阅使，那是我们的顶头上司。您是大臣，你说您不来主持，那请谁呢？
啊，这么回事儿，你们这眼里的果然还有我这官儿。好吧，进城。等到了城里，把原来的兵马都监府变成了三边巡阅使的行辕，孔彦周就住到这儿了。这小子不问老百姓的疾苦，别的全放在一边，先把知府孟光给提了上来，告诉孟光，我一天离开女人也睡不了觉，限你今天给我送20名美女。
是是是，
我再告诉你，请我进城保护你们，花多少钱雇的？啊，现在多了钱不要，给我送12000白银。从今天开始，天天送这个数，少1两，我就宰了你。一张嘴就是土匪的口吻，把孟光气的，敢怒不敢言。
是是是，卑职遵命。卑职照办。
孟光出去直晃脑袋，给这些士绅们凑在一块儿，怎么办？上边有话，又要白银，又要美女，给准备吧。说天天往这块给送，哪有那么多美女，哪有那么多白银呢？就有一次送的晚了一点，孔彦周这小子来了脾气了，破口大骂，你们这些狗官都自己享受了， 他妈本大爷要点东西你们迟迟不肯送来，好，我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来人，把全城的人都给我杀了。真是个杀人的魔王啊！一声令下，土匪四处活动，点房子的点房子，杀人的杀人啊。不到一天半的光景，光在城里屠杀的人就7万多人，真是血流成河，尸骨堆积如山。老百姓一看呢，算掉到后娘手了。孔彦州还觉着不满足，他忽然想起前者在药山坪失败那件事，他就恨上杨妖了。这小子为了报仇雪恨，抓了很多很多老百姓，全补充他的队伍里头，是兵发水连村，找杨妖中将去玩命。咱们书不重塑，大战小战，一共打了50多次，哪回他也没占着便宜，都是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回，叫人家打得丢盔卸甲。最后到什么程度？孔彦州闭门不战，龟缩到顶州城里。以中将杨妖为首的义军趾高气扬，军心振奋。不到半年，中楚王的名字和大将军杨妖的名字就传遍长江中下游。正因为有了名字了，净打胜仗，这些农民义军的领袖也有点骄傲了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杨妖见中相，楚王千岁，臣打算跟您告个假。中相是满面春风啊，大将军，你有什么事儿？回楚王千岁，臣最近得着禀报，我母亲病了，我打算赶奔枫树岗看望我娘，跟您请1个月的假。啊，这么回事，可以，你什么时候走都行。杨妖啊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自从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总打胜仗的，你也看见眼前的形势，不久整个湖南就是咱们的天下。你说你手下的人马还在枫树岗，咱们消息也不灵通，你娘也在外边，你们娘俩也见不着面，能不能你回去跟你娘商议商议，把你的军队就拉到水连村，从今以后咱就不分开了，是不是这样比较方便？杨妖一笑，楚王千岁，臣也有此打算，不过臣以为那样既有利也有不利的地方。有利的一面是我们兵合一处，人多力量大，不利的一面那样发死了，一旦有事儿，外面没有援救的。臣现在兵扎枫树岗，咱们可以互相声援，摆出犄角之势，一旦有事互相可以帮忙，所以臣的意思还是不和的好。哦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好吧，本王准驾，你明日就可起身，多谢王爷。第二天，杨妖带着亲兵卫队本部的人马 回了枫树岗了。这中相呢，为这件事儿就动了心思了。他分析杨瑶是怎么个人呢？难道说别有用心，跟本王面和心不和，还是另有打算呢？为什么他拒绝跟我合兵呢？总想着另立山头，别墅一致。哎呀，真是令人费解。但他又一想，杨瑶不是那个人。相处几年以来，他发现杨瑶这个人是个正人君子。可正这时候，他大儿子钟昂来到身边。爹，儿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你说吧。哎，你们都退下去，闲杂人都退出去，屋里头就剩下他们爷俩。钟昂紧走两步，压低声音，爹，我发现杨瑶跟咱们不是一个心眼儿。
嗯，此话怎讲？
您看看呢，咱们现在合作这么多年了，杨瑶始终不带着家口，他娘他媳妇都留到枫树岗。我记得爹您跟他提了不是一次了，哪一回他都找出理由拒绝，而担心他是不另有打算，凭借他手中的实力跟您老人家分庭抗礼呀。
嗯，也有你这种一说，不过这话只能跟我讲，可不能对外人说。但愿杨瑶不是这种人。
钟昂呢晃晃脑袋，爹您放心吧，儿啊早就看透了，早晚这杨瑶是您的心腹大患啊。最近外边风言风语都说他的能耐高于楚王，都说您是个傀儡，使者着杨瑶掌握大权，什么排兵布阵斗隐埋伏都是他的主意，那威望比您还高的多的多。
别说了，你知我知就可以了。
是是是是，
钟昂不敢往下讲了。钟相嘴没说，他儿子这番话也起了作用了。钟相一琢磨，杨瑶啊，你真想跟我分庭抗礼，拿你枫树岗这点人马当本钱，你可错打了算盘了，我岂能容你啊。又一想，别操之过急，咱慢慢来，我还得考验考验他。书中代言，从这一天开始，钟相和杨瑶面和心不和，领袖之间内部发生了矛盾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。你看在外头千军万马怎么杀怎么打没有关系，内部当头领的一发生这种分心的现象叫坏大事。安下这个伏笔咱先不说，自从杨瑶请假走了以后，钟相掌管全盘的工作。哎呀，这个形势是越来越好。第一，金兵本来要进湖南，不知道为什么走到李州附近奉命掉头又回去了，这是免除一大祸害。第二，孔彦州这小子竟打败仗，
不敢露面了，龟缩到鼎州城内，整个湖南的北部都成了义军的天下。现在义军可以在鼎州、李州、岳州、陈州、峡州、潭州在这一带活动，自由的说呀、唱啊、笑啊，那真是趾高气扬。另外，各地的老百姓要求入法的，入法是什么？就是入伙，因为他们信教门，所以叫入法。每天都数以千计，队伍日益扩大。到现在为止，农民义军的队伍扩展到将近20万人。尤其最好的是孔彦州的部下，经常有人到这来入伙，背叛孔彦州，投了农民军。来的都是谁呢？天不怕不倒翁、独眼龙、冯大愣、郭赖子等等等，都是头领，最少都领3000人呢、啊。到这见中楚王，跪下是涕泪横流，数说孔彦州的罪行，要求到此入伙。中相是一概允许啊，并且设宴欢迎，说你们走的是正路，这就对了。中相一想，这帮人来了，我得给高官厚禄，这样就更可以瓦解孔彦州的部下了。将来他成了光杆大将军，再抓他就不费劲了。就是孔彦州手下的人，最近哩哩啦啦就来了4万多人。后来啊，这冯德楞向中相提议，说我们是后入伙的，可我手下的军兵呢，都是土匪出身，懒散成性，这些人动不动就抢夺老百姓的财物，不拿人家的东西，他觉着手馋。另外也有不少逃跑的，日久天长起瓦解军心的作用，求楚王下旨，把我们的军队驻扎到水帘村周围，外围是义军，把他们圈在里头，有您掌管监督，外边有义军围着，这些人再开小餐儿不那么容易。另外他也不敢违犯军纪。中相一听，对，马上照准冯德楞的建议，把这几万人马就扎到水帘村周围，外面是义军，可以起个监督作用。中相啊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这个大当上的，他就没想到这里头有阴谋。原来孔彦州这小子不白给，那不光是土匪就会抢啊，这小子也有点头脑。原来他认为跟这些种地的打仗用不了费劲儿，一战即胜啊，没想到不是那么回事。中相有军事才能，特别是杨妖不好惹，他吃了几十回亏呀、啊，吸收教训了，硬的不行，来软的，嘿嘿，强者不行，智取，这都是孔彦州的阴谋诡计。凡是投中相这些人，都是他的死党，他们开过秘密的会，孔彦州派他们加入水帘村的义军，明着是加入义军，难题之中做内应，准备时机成熟里应外合捉拿中相。中相就没看破这个诡计，为什么冯德楞建议说我们的人竟逃跑啊，挨着您近点才好的，住到水帘村周围吧，表面听起来似乎有理，实质上进一步的阴谋， 挨着中相越近，危险性越大。现在中相整个被人家包围了，如果一声令下，这一动起手来，中相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就这么危险的形势，中相没看出来，手下的头领也没看出来，完全陶醉到胜利当中啊！这就叫骄者必败。这一天，中相正吃午饭，他儿子中安满面笑容在外头跑进来了，浑身尘土，手中提着马鞭子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爹，爹，我给您道喜。哦，中相马上命人把残席撤下，问儿子，你怎么这么高兴？什么喜事？爹，好消息，洪彦州这小子要跑了，顶州是咱的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哎呀，爹您听着，我领着人马在江边巡逻，我就发现那些贼匪偷偷的出了顶州，制造木牌到寺外抢船，我就发现这里边有文章，后来我抓了个舌头，严刑拷问，这小子说了实话了，闹了半天孔彦州在城里住不下去了，现在要粮没粮，要钱没钱，而且民心丧尽，老百姓没有不恨他的，这小子日子过不下去，这才想起来要逃走，抓船制造木筏，就是做逃跑的准备。而且据这个舌头说，城里面他准备了大小箱子1000多只，都是抢的东西，晚夜之间送到船上去，可能最近一两天孔彦州就想跑啊，您说这不是喜事吗？他要一走，顶州不就是咱的了吗？多年的夙愿咱不就算达到了吗？可是事实是不是？再调查调查。不必了，爹，俘虏是我亲自审讯的，这些事儿是儿亲眼看见的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中相一分析，完全合情入理，孔彦州在顶州的所作所为他了如指掌，这小子确实活不下去了，要说他逃走完全有可能。儿子再这么一说，刚帮应证更没错了。中相一想，我要进了顶州，有了牢固的根据地，那比水莲村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，太好了。